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投子大同，投子大同是看刚开始的时候习安娜波纳，后来呢又越华严，后来呢八名信海，最后呢这个在翠微底下顿悟宗旨的。他和赵州的关系是啥关系呢？六祖慧能下，马祖道一下，南泉普愿下，赵州从忍从审。大家看翠微无学跟赵州从审，他们赵州他们是同一辈的。投子大同等于是赵州的儿子辈的，崔巍无学就等于是赵州是他叔叔伯伯辈的，赵州等于是他的叔叔伯伯。嗯，崔巍无学这个投子大同的他的师承也挺厉害。石头西迁的这个丹霞天然到底是在石头西迁下还是在马祖道一下？理论上来说，他有可能算是马祖道一的，因为他在石头这个地方上，石头说来产那个明日产这个殿前草，丹霞天然就端了一盆水过去了。石头西迁一看，要给知道丹霞天然就是是懂这是剃度，石头西迁可高兴，给他剃度，刚想要说戒，他就跑到了马祖道一那儿，就是这个丹霞天然，他就跑到了马祖道一那儿，跑到马祖道一那儿骑到了佛像的脖子上，人家都气得要死。马祖过去看就拍手，哎，我子天然，丹霞天然就从那个圣像脖子上下来，给马祖磕头说谢师赐名。所以说丹霞天然就是我子天然，是从这个马祖给他起的名字。无论如何，丹霞天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角儿。他虽然说的东西少，但是他确实是很厉害，很酷。庞蕴居士有多少次去他跟前嘚瑟试他什么的，他都的就是说的把庞蕴收拾的够呛。丹霞天然下面的翠微无学，下面的投子大同，所以投子大同绝非善类。行，这就是介绍了法脉关系，然后咱们再来学习投子大同的上一次的那个语录。上堂汝诸人来这里，你们这些人到我这儿来呀，总想要觅一些新鲜的词儿，整一些花样，整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花样，到时候好跟人家说，哎呀，又有新花样了。我呢，我现在也老了，也没有劲儿了，嘴也不行了，舌头也迟钝了，也没有什么闲言语跟你说了。你要是问我呢，就随着你的问答一下，没有什么玄妙给你啊，也不教你在哪个地方上就是整个什么东西，存个什么安。就是保留一个什么，也不说向上向下，也不说有佛有法，也不说有凡有圣，也不存做戏赋，也不说让你在这坐着拿这个东西来绑你。你不管你折腾什么花样，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啊，你自己的妄想，你单来单去是你自作自受。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给你，没有外面的东西，也没有里面的东西给你。你要是有疑问你就说吧。有一个僧人就说了，也没有外面的东西，里面的东西你都不收拾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？这个投子大同就说了，哎呀，你准备怎么着？你准备在这里找捯饬点东西出来吗？就下座了。看看投子大同答语是什么可风格啊。问，一尘法界时如何？早是数尘也。金锁未开时如何？开也。这两个是一个风格的。一个微尘含有法界是什么样啊？是怎么样啊？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？早是数尘也，你这不是一尘了，你都好多尘了。金锁还没有开的时候如何呀？开也，字都认识，连起来就不知道了。崔师兄，你第一个你先对对手印儿，第二个应该加加坐，是吧？是900坐了不？我觉得还是对对手印儿，还是对对手印。你这个900坐是心中心不？如果是心中心，还是对对手印，主要是对第四印。一尘含法界是如何？一个微尘拿的不是说嘛，芥子纳须弥，对吧？一个微尘含法界是如何？就类似于什么呢？这个他的回答，早是数尘也，这都不是一个尘了，这都好多好多尘了，就集中在一个，什么都在这一个里许，集中在这个，这啥呀？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说佛性的，早是数尘也。哎呀，这么解释实在是别扭。早是数尘也，你你现在说佛性，那就是打妄想，佛性他从来没有遮掩过，你再说个佛性，这不是打妄想吗？这类似于这个话呀，崔建卫，我给你说一句好懂了，你能明白。一界含法，一尘含法界是如何？就相当于一念不生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是什么样啊？然后老师就告诉你，你这现在不是在生念吗？你哪是一念不生啊？这你能听懂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那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尘含法界是如何？他做了一个状态，他模拟了一个状态，就是一尘含法界。然后他还想把这个状态啊再给他细化细分，这不是打妄想吗？ 就像是我们说圣人怎么怎么样，佛性怎么怎么样，妙用怎么怎么样，这是打妄想，这一打妄想就遮蔽了呀，就遮蔽了，树尘也就是你的妄想遮蔽了，禅宗可直接了，就是这么直接，你的问话一出来他就知道是妄想，行了，那第一个过去了，第二个金锁未开时如何，那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一问都是妄想，所以呢你说一尘寒法界早是好多尘了，多少尘都起来了，妄想尘啊，多少尘都起来了，那第二个为什么说金锁未开是如何，他回答说开也，也是给崔建卫说的，那个连玉杰应该在这儿也能够听懂一点点，我想如果听不懂你们就说金锁没有开啊，金锁不是说的那个石锁吗，或者智慧之锁，智慧之锁还没开呢，一开你就有智慧了，你现在锁着了，智慧被锁了还没开，之所以这个没开的时候金锁未开是如何，为什么他回答说开也，我还没有明心见性呢，老师说哎，老师说啥呀，老师说这不是性吗，你说的没关过是另外一个角度，崔建卫咱这个地方就好玩了，问没有明心见性呢，问没有明心见性啊，先搁置一下，先说崔建卫的说的，他说的是没有关过啊，你说的是没有关过，金锁未开是如何，相当于什么呢，哎呀这不正是海印放光吗，开了，你看看这就是海印放光，这正好是你的智慧，没智慧你咋问出来的，你咋问的，这个问这不就是佛性吗，这正好是海印放光，海印放光就是放光了，金锁就是金锁开了，海印放光了，这不是同一个语境吗，同一个味道吗，金锁未开时如何，开也，这回答的多直接啊，你不问还没开呢，你这一问恰好是海印放光，所以你这一问恰好是开金锁，好行，所以禅师的东西啊可好了，当然了说的都是见性，问没有见性呢，说的都是见性，金锁未开时就是问没有见性，没有见性的时候怎么样啊，这不就是性吗，你还要再见啥啊，就这个意思，没有性你咋问的这个问题啊，你说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你咋知道你不明白的，这不是明白吗，这后面的可能绕你，你说你没有，你说你这个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性你咋问的，你咋知道你没有明心见性啊，没有性你咋说出来的你没有明心见性，这不恰好是性吗，这性一直摆着在这儿呢，连玉杰看看这种说法行不，能听懂吧，要是再不懂就打坐没关系的，这就是性啊，这个性一直明摆着，我跟你说祸害就祸害在我们在要了，我们一直在要一直在要，诶那就是遮蔽了，那就是尘了，那就是树尘了，老是在另求，老是在，绝不可能另外求一个什么性，绝对不可能的，绝绝绝绝对不可能的，如果另外求一个什么东西都是求的是鬼，见的是鬼，绝对见的不是性，所以回头咱们再来咂摸这两个，这就是对崔建卫和连玉杰说的，再来看这两个公案，看看禅宗多直接，一尘寒法界是如何，早都是好多尘嘛，金锁未开是如何，诶开了开了，你看看禅宗答的多直接呀、啊、直接现成实话，两个没反应，两个没反应，第一个老师再说一下，一念不生的时候怎么样啊，早生了念了，这句话你能明白不能，对，他生了一个一念不生的念，对对对，你李海东这是你的理解，这种理解不是不行，他问一念不生是如何，这不是他的妄想吗，他正在生这个念呀、啊、所以人家禅宗马上开始早生念了，李海生你说的是对的，他正在打一念不生的妄想吗，他正在生一个念就是一念不生，对，是起了妄想了，妄想就是尘埃呀，尘埃呀，何处惹尘埃呀，菩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的那个尘埃呀，所以一尘寒法界是如何，早是尘埃了，还一尘呢，你这何止是一尘呢，你这么想早都是好多尘了，还哪是说佛性呢，你这一说佛性就成妄想了，佛性不在你的攀缘里，你捞你也捞不着，你烘托你把它表述你也表述不到，所以佛说了三藏十二部如黄叶只小儿啼啊，能起妄想的是佛性，哪个不是佛性啊，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，连玉杰能起妄想的是佛性，没有一个不是佛性的，你甩不开的，就是你死了不能起妄想的那个死那也是佛性，你甩得开吗，一般来说不说能起妄想的是佛性，一般来说不是这个，能起妄想的是妄心，一般来说不说能起妄想的是佛性，因为你这样把佛性给弄狭隘了，能起妄想的是佛性，所起的妄想是妄想，你把它打成了两截，其实妄想就体现着佛性啊，没有你连玉杰打字我们怎么知道是你连玉杰啊，你不瞎折腾一回你咋知道这全都是瞎折腾啊，全是佛性的显现， 你那是理论啊，连玉洁，那理论上说是全是佛性的显现。你人家说话你就知道，哎，佛性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说，哎呀，这是佛性的显现。你这一说就外气了。比如说人家见到你连玉洁，人家说哇，这是连玉洁的肉身，你说你气不气得慌？见到你就说你是连玉洁不就完了吗？这别扭不？这是连玉洁25岁的状态，别扭不？我通过给25岁的连玉洁握手，我就等于告诉连玉洁我认识他了，别扭不？不可换作佛性、觉性，换作什么？他一般都不叫觉性，你说觉性就不大可能，他就是佛性。你换他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换他呀？你换早都不是佛性了，就是你不可以叫他佛性，不可以叫他觉性。你没事你叫他干啥呀？哎呀，没有事的人都根本都不在这做文章，那叫什么？叫小狗，叫干屎觉，叫干屎觉，干屎觉得先说干屎觉，再说妙顶。你不能直接说妙顶，一切都是你，那干屎觉也是你。连玉洁，你怎么这么会往枪口上撞啊？正说干屎觉呢，你就在那一切都是你了，干屎觉也是你。好，干屎觉归你了。好了，行了。所以再回头看，一尘寒法界是如何，早是数尘也。经所未开是如何，开了。你看这答得多直接啊，多直接。这两个过了吧，我们这个公案哪学啊，不再多，不再多。这两个过不？第三个也挺那个的，挺磕碜的。学人你欲修行的时候如何呀？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发恒有心，发勇猛心，发恒有心，行起谢绝，久久修行啊什么的。就那个嘛，学人你修行是如何，虚空不曾坏烂，他没有烂过，你要修出来个啥呀？你修出来个啥？你要修出来个啥？聚容禅客参次，诗曰：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住方唇齿，何用要见老僧？容曰：到这里不施三拜，要解不干。诗曰：出家儿得那么没悲忌？容乃绕禅床一匝而去。诗曰：有眼无耳朵，六边六月火边坐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容聚容禅客还是不错的。禅客啊，禅客，禅客，可能是客，名字虽然起的难听啊，他来参学，然后头子就说了，我老僧，我这个地方没有一句话，也没有半句话就是告诉诸方的。你比如说大家都说赵州，听闻赵州说吃茶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都有这些了。听闻南泉说的是非心非佛，这个非物，是不是啊？听闻马祖是即心即佛，是不是啊？头子就不是了，头子说的，你看头子是就另类了。头子就说了，我可没有一言半句挂诸方唇齿啊，我可没有往外说什么呀，你见我干啥呀？聚容禅说，哎呀，我到你这里啊，我要是不给你磕三个头啊，我心里头别扭，我心里头不甘心，我就是来这里我不干啥，我就是给你磕三个头。头子说的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出家人呐，你这出家人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啊，没有骨气啊，你这么没骨气啊，你没事干就是给人家磕头的，你从这出家就帮帮帮给人磕头，有那么没悲忌。然后呢，聚容禅客就绕一圈走了，没磕头，绕了一圈走了。头子就说，有眼无耳朵，六月火边坐，六月坐在火边还不知道呢。这句话是叨叨吧？这句话的意思大家有好解释也可以说。就是你就是类似说的，你这么折腾这一招干啥呢？你真能折腾人。什么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说的是说了他，但是我觉得聚容禅客的这个是不错的，他这个说应该是爱称的这一类的说，这小子在这来回折腾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绕床干嘛？出家儿那么没悲忌，还绕床干嘛？那谁让那个谁了？谁让绕床？谁让那个头子说我未曾有一句半句挂住方唇齿的？他如果没有这句话，直接走也行。他既然说了这句话，给他绕床怎么不行？值得。就给他绕床，一切生是佛生，是否？是啊，和尚莫不是说，就是这个中间没有，不知道是啥，说他咋这么没骨气，然后他还转一圈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和尚说他没骨气，他还转一圈，有眼没耳朵，有眼没耳朵，就是你这个人有眼，对，六月火边坐，对对对，其人如玉。丙丁童子来救火，是这个意思。你怎么这么没骨气，绕了一圈走了？你看有眼但是你没耳朵，我说啥你也听不着，你还是得绕六月火边坐。你有点骨气应该先你禅床。礼拜跟先禅床他呀，就是区别在哪儿啊？ 蒋师兄啊，你以为只有先禅床一种，先禅床是一种粗鲁的骂他，礼拜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最刻毒的骂，最毒是礼拜啊，你是大德所以我拜你，那是最毒的骂人的。禅宗是这样的，最毒是礼拜，一切生是佛生，是吗？是。难道你说的是竹碗啊，这个生啊，和尚莫什么竹碗生，这个地方有个框了、啊。他这句话跟德山的那句话是一样，五宗无一法，是不是就想咱们这里说别人，就像咱们这里说别人见性一样，哎，类似吧，类似吧，你见性了，你全家都见性了，类似这样。有眼无珠，瞎汉。对，六月火边坐，多此一举，我同意这个。你来这儿干啥来了？有眼没耳朵。我说了不让你这样了，你还折腾一下，六月火边坐，多此一举。六月了，你往火里头做啥呀？一切生是佛生，是吗？和尚莫被晚费生转走了，他就打我理解是这样。汗蒸，我这个天哪，遭罪死了！六月汗蒸，六月汗蒸也挺遭罪的呀。问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吗？是。那说你是头驴行吗？和尚就打。六月火边坐是说自己又给自己加了一层枷锁。不会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就是没必要多此一举，我觉得是。因为六月你往火里头来干啥？六月是指聚荣禅客，火是指的他自己。你六月就很热了，你还来火这干啥呀？这聚荣禅客前面接突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否？师曰是。换和尚做头驴得吗？师便答说他拖拉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个聚荣禅客是个没事的，我这是对蒋师兄说的，不是对刚才那位师兄。聚荣禅客他没事儿，齐老师到了六祖慧能的那个南华寺，老人说你过路过南华寺你怎么不拜呀？拜不一定都有事儿，没事了就不能拜嘛，没事了到庙里头见到佛，我肯定要磕仨头，我就磕仨头，这是我的见解。看这个，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否？师曰是。这刚才说过了，换和尚是头驴得吗？就打。如何是时身调御？师下禅床立。这个也简单吧，时身调御就是说那个佛呀，他有十个名号，是调御丈夫，如何是佛？所以禅宗特别的直接。再看一下头子跟雪峰的，师指安迁一片石，为雪峰曰，三世诸佛总在离许。雪峰就说了，须知有不在离许者。师曰不快七统。不快七统就是你这个七，你就是还是七统呢，你咋这么就是你咋这么不利落，就是你咋回事啊，你咋这么不利落呀？不快七统。他跟雪峰之间就全都是不快七统。三世诸佛总在离许，指着一片石，指着一片石头，三世诸佛总在离许。要是我就问，那和尚您老人家在不在离许啊？然后他就该打我了。雪峰说，须知道有一个不在离许者。哎，他有一个另外的给他另立出来了。头子就说不快系统。雪峰答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生病要死了，还要知道有一个不死的。这有两个人说了啊，我好疼啊，我那个生病了好疼啊，要知道有一个不疼的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我生病好疼啊，疼就疼死你吧，好疼好疼好疼。这两个怎么样？哎，雪峰就是那个须知道有一个不在离许者。这个时候应该打他了，还落在这里。但是刚开始的是这样的，刚开始这样，刚开始我就是这样。哎，有一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。齐老师你看看这都呵呵。两个都打。好，两个都打。那你说好疼好疼，你怎么说？再看下一个。师和雪峰游龙眠，三世诸佛总在离许，老和尚老眼昏花做什么？那好，那你说说什么是不老眼昏花呀？师与雪峰游龙眠。有两路，你别认为这是印证啊，千万别认为这是印证啊。齐师兄你又给周师兄献花，不过周师兄不至于，不如老师，他知道是骂他，他知道是骂他。这说到这个事儿啊，就说到了就是啥呢，我想今天说个啥，就是说最近啥，说到我们打漆，总有一些人关于打漆的这个事儿，我们打漆啊，就是很多人就是打漆的时候是奔着这个见性去的，可以理解，这么用功也是可以理解。每一次打漆出来了，咋有人会说我给他印证？齐老师都没有给人印证过，我们哪来的印证？凡是说我给他印证的，全是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。凡是说我给他印证的，全是邪知邪见。远离这样的师兄，不可能的。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印证啊？ 你在说什么呢？行，我们继续。有的时候不知道咋的，一句话说的有点对味儿，同意他这个观点，这就成印证了。不是的，可能说反话没懂。我现在根本都轻易不说反话。你就是说反话，他学人上当的可厉害，他都觉得是印证他了。你真的就像是习师兄那上次献花一样，习师兄是讽刺他呢。第二天他就告诉大家说，有个师兄给他献花了。他不觉得呀，诗与雪峰游龙眠有两路。老师后面会有补充的，啥意思？诗和雪峰游龙眠有两路，雪峰就说哪个是龙眠路，诗以杖指之，雪峰说东去西去，诗曰不快七统。跟雪峰去游那个龙眠有两条路，雪峰就说哪个是龙眠路，他就用指，他就去指。雪峰问他是拿禅宗的去问的，拿那个话头去问的，哪个是龙眠路，人家头子就给他指。什么是指啊？别以为是指，有什么东西可参呢？该是问龙眠路，没有这个龙眠路就指他。哎，你这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往这个菜市场怎么去啊？哎，往前面走了之后右转，就这么说一点都不违背。但是雪峰他要找事儿啊，他都给他指了，还说呢往东边走，往西边走，你干啥呢？你这个地方犯了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东边去西边去，你这不是多事儿了吗？多了一个了吗？你这就不利落，不快系统，你这什么呀？糊涂蛋，类似于糊涂蛋，东边去啊，西边去啊，往东边去啊，往西边去啊，糊涂蛋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糊涂蛋的意思是什么？我都给你指了，你还在那是问东问西啊？都给你指了，你没眼睛吗？问，一锤变旧时如何？诗曰：不是性造汉。哎，这是说的不快系统的，这个不一定是指的是雪峰，就是说头子说了好多，不是性造那个不快系统，一锤变旧时如何？不是性造汉。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不快系统。雪峰他不是睡在草里面，他就是这样的。雪峰本人他就是七上什么洞山，九上洞山，七上头子嘛。本身雪峰就是这样来回参的，一下子一锤便就，这样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不是痛快的，这不是利落的，不是性造汉。性造汉就是有个最利落的那个性造汉，性子急躁，要那个一下子就成的那一种的，一下子一锤就成的这种的怎么样？这不是性造汉，就是这个还不利落呢，这是不是利落人啊？那不假一锤，一锤都不需要的，这个怎么样？糊涂蛋。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不假一锤时怎么来的如何呀？你想让老师怎么锤你啊？不假一锤时还有个如何吗？这个事情啊，不是自己骗自己，他是啥吧？他就是他心里头他不安呢，他哪能不知道他不安呢？他跟岩头在那儿，岩头就睡觉，他怎么能睡啊？他大事未明，他咋能那个呀？对，真心求道的咋可能骗自己啊？不可能的。他心里头没有安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他心里头不安啊。三道头子，九上洞山。不快系统啊，刚才说到了性躁汉也有一个啊，我们现在说的急躁，你看看咱们师兄老是觉得急躁不好，你看在禅宗里面性躁汉反倒是夸人呢。前两天去见人，被人出家师父又一顿训，出家师父说了，你这修完了千座说话都这么快吗？好像是要慢才行啊。性躁汉就是快的，要利落的。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不快系统。好，这个完了。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为什么说他不满意这个答话呢？一锤就救了怎么样？一锤就救了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行，不利索。那不假一锤时这个怎么样？不假一锤这个行不行？这一问不是一锤吗？你这个糊涂蛋呀，你这个七筒啊，崔建卫、连玉杰，这后面的能看懂不能？不假一锤不是好的吗？为什么又挨了头子的骂？可以不能？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不能看懂。不假一锤。一锤变旧时如何？不利落。连玉杰前面这个能看懂不能？雪峰还没明白呢，雪峰这个时候还没明白。前面的能看懂，对。一锤变旧时如何？不是性造汉。一锤变旧时如何？你这不行，一锤变旧，你还多了一锤呢，你还有一锤呢。那一锤都不要了怎么样啊？一锤都不要了，这不是一锤啊？一锤都不要了还用个怎么样吗？一锤变旧时如何？不是性造汉。那可以问问如何是性造汉，或者说师父是性造汉，没你性造，可以这样说。不假一锤时如何？不快系统。你可以告诉谢谢师父给我一锤，谢谢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个桶，这都可以。这是一个。再看后面的。雪峰问，此间还有人参也无？师将掘头抛向峰面前。峰曰， 那么则当处决去。哎呀，李腾飞呀，在你心里折腾，你这个话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连什么是心还不知道呢，在你心里折腾，这话答的不是性造汉，不快七筒。李腾飞也没有在他心外呀，还在你心里折腾。此间还有人参也，吴师将决头抛向雪峰前，雪峰就说了，那么则当处决去也，师曰不快七筒。这个地方还有人来参吗？他把决头抛到你跟前了，你是个啥呀？你是个鬼吗？你是个狗吗？你是一条狗吗？你不是人啊！把决头抛向这儿了。那个雪峰说：“那么则当处决去。”多了一句话了，多了这个了。此间还有人参也，吴师将决头抛向峰面前，他可以说了是师傅，就是莫昧却人，或者说是谢谢师傅指示，看看师傅怎么弄。他所谓的谢谢师傅指示，就是骂师傅了。把决头抛到你跟前了，他非要再说一句，那么则当处决去。你师父把决头抛到你的跟前，就已经在决你了，你还要再说这句话，已经晚了呀。雪峰就是还有理论的痕迹，雪峰就是有理论的痕迹，把那个禅宗玩的玩出花样来了，理论的痕迹多，我跟你说就是欠打。到了德山那一棒子打下去，师曰不快息筒，风辞师送出门。雪峰就是在跟岩头跟那个德山参了以后，后来在岩头跟岩头去鳌山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上鳌山成道嘛，心里觉得不安，岩头给他捋了捋，后来岩头给他说了几句话，他算是这个地方有个入处。雪峰跟岩头是师兄的关系，他们同参德山。风辞师送出门，招曰道者，风回首应诺，师曰途中善为。雪峰啊，在德头子这儿啊，头子这个地方太简单了，没有东西，所以雪峰走了，那头子也不能奈何呀，头子对他不能奈何，走了，头子送出去了，回头招他，为啥还招他？你要是利落人，滚滚，赶快滚，滚得远远的，别让我看见你。他不利落呀，他不利落，头子拿他没办法。师送出门，然后就召唤他，雪峰回首应诺，师曰途中善为，你路上小心呀，拿他没办法，这就成了那个了。这就成了这个口头禅了，在这打嘴了，斗嘴了。他说的你是树尘，又好像他的不是尘，就你的尘。好，尘都归我了，都归我这儿。我在这开口说话，我是尘。我有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什么东西？我有一个李腾飞这个狗东西吗？还是怎么？老师有东西，桃李遍天下。故岁已去，新岁到来，还有不设二途者也无。师曰有。如何是不设二途？师曰元正起坐，万物玄心。元正就是元旦呐，新年的第一天，新年的第一天，万物开启，新年的第一天，万物开启的这个万物玄心啊，万象全新，万物开启，就是这个。旧的一年已经去了，新的一年到来了，还有没有不设旧年和新年的呀？还有没有不设二途的？有。如何是不设二途啊？新年新气象，不是说不设旧不设新吗？为什么还说不设二途的？为什么还说一个这个新年新气象呢？我们经常说不落两边，不落有这一边，不落无这一边，不能落有这一边，不能落无这一边。如何是不落有无啊？有一个人就说了，有无崔健卫、连玉杰，这个能看懂吗？这个是不是够呛？怎么能够不设二途？为什么不设二途？他还答一个新年。人家告诉他了，不许设新，不许设旧，为什么他还说的是新年？这头子是咋回事呢？这个是和盘托出的，这个是和盘托出的。人家头子的答是正答，是和盘托出的。先继续参吧，崔师兄、连师兄晚上可以想一想，不落新旧两边，如何是不落新旧两边？新旧这就是不落两边，为什么？偶尔参一下吧。对，如何是不二二？是这个意思，你那个本来跟现在不一样，崔健卫，你要扔掉这个本来，我发现你的特点呢，你要扔掉这个本来，什么本来就不二，啥啥啥的，本来就不二，怎么不二了？旧有旧岁，新有新岁，怎么是不二呢？问敌敌不明时如何？师曰明也。我敌敌不明时如何？明也。我真的不明白呀，我确实不明白呀，我明明白白的在这不明白呀，这不是明白吗？敌敌不明是如何？也可能是这样的，也可能是不明敌敌，不明这个究竟意的时候怎么样？明也，这就是今所未开是如何？开也， 对对对对对，今所未开始开也。如何是幕后一句，最初明不得，错过最亲切。你错得过吗你？你错得过吗？你还想错过他？如何是幕后一句，如何是幕后一句，最初明不得。明幕后一句是最后了手的意思，最后了手，那要看最初有什么了，再说最后了手了。最初有什么呀？最初有什么可明啊？最初明不得。哪吒息骨还父，抛肉还母，如何是哪吒本来身？哪吒本来身就是那个骨啊，就是那个肉啊，就是哪吒之父母啊。这是哪吒的，就这个，就现在流行的这个哪吒电影，哪吒的这个故事啊，本身的哪吒的这个故事就在武灯会员里有。师放下福子，武灯会员里确实有哪吒。人家小蒋啊，疾风迅捷什么，人家小蒋说了，不要怀疑我没有眼呐、啊。小蒋的眼可多了。小蒋浑身都是眼呐、啊、我跟你说，要是赵州说，哎妈呀，给我一个铁锹把你的眼给你挖走，不要怀疑他没有眼，小蒋全是眼，我跟你说，浑身全都是眼，这个眼是带引号的哟。蒋师兄你应该说，哎谢谢，这个眼归你喽，不带引号是如何？行行，不带引号。那你愿意要个眼搁到那儿，就你愿意要你要呗。那你浑身是眼，你不是个怪物了吗？不带引号，那是浑身是眼，那就等于说了都是瞎子，这种的别祸害人了。通体放光，蒋师兄仔细着仔细着，你都是有眼的人还会被我祸害吗？哪吒息骨还父，息肉还母，如何是哪吒本来身？放下斧子插手，你说没事你问什么好？立无银三百两，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，自住此山有何境界，压脚女子白头丝。头子啊，您老人家住到了头子这个山上啊，自从住到这儿了之后都有什么境界呀？压脚女子白头丝，压脚女子就是小孩子，小孩子他是小的时候他那个头发扎成小鸡鸡，扎成那个小鸡扭，就扎在头上那两个小角，这是小孩子。小孩子怎么能够都白头啊？一个全是白头发的小孩子能想象得到吗？见过吗？见过吗？压脚女子白头丝不是你能揣测的，你是揣测不到的，哪有什么让你揣测，你去揣测吧，你要想在这揣测想死你，把你想的头都破了你也想不出来，你愿意想你想吧。这个适合连玉洁，连玉洁看这个公案前面的不重要，住到此山有什么境界，住到此山有什么境界什么的，这个不重要，但是后面的这个答话，你住到此山以后怎么样啊？压脚女子白头，你去想吧，你要是想要捞吗一个，你不是问我你想要一个答案吗？你想要一个答案，你不是想捞吗？我看看你能捞得怎么样。哎，对对对，说得好，逻辑思维到不了，噎死你，去想吧，想到死你也想不出来个东西，就是这个，按照这个方式去修行吧。四山相逼是如何？夺人，真的不会才好吗？四山相逼是如何？你就是说要死的时候，四山相逼要死的时候，外面是这个就是说的四大相逼，快要死了，五蕴皆空，谁死啊？哪有一个？那也要有一个人可夺呀。一念未生是如何？所以说四山相逼是如何，五蕴皆空，一念未生是如何，真是个慢语，这两个都好懂吧。四山相逼是如何，五蕴皆空，一念未生是如何，真个慢语，这两个懂吧。朱润生你看下一个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如何是我？师曰，推倒这老胡有什么罪过？住相未成，身在什么处？这个人家都说转发时成大圆净智，这个大圆净智还没成呢，那这个时候自己在哪儿啊？别折腾啊，但是他就是不现呢、啊、这个镜子现不出来啊，不能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啊，他现不出来，有什么东西隐藏了吗？总想要另外现个什么东西，其实没有隐藏。住相未成，身在什么处？莫造作。什么地方来？东西山离祖师来，祖师不在东西山，噎死他。什么地方来？东西山来，东西山离祖师过来的，祖师不在东西山啊、哦！你知道东西山，对，你知道祖师，祖师不在东西山，所以对，你能知道祖师，你知道祖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礼拜，就跟那样似的，你最知道祖师了，你认识祖师。你看的是哪一个中任生？是这个住相未成，还是这个东西山离祖师啊？其实公案不在于多和少，对于咱们新中心的师兄来，有两个公案，这两个公案对于一开始来说就足够了，就是前面的那个刚开始问的那个，还有的就是这个，刚开始的师兄有这两个就够了，后面的那些的那就是其他的，不一定哪一点会着相。如何是不设两途，圆正起坐，万物闲心。 你像这个住相未成，身在什么处，这个就是人家头子给他开示啊，不像那个说的就很直接，这个说的这个就是头子是怎么说呢，头子是在提醒他，钟润生这个应该看着住相未成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，牛头未见四祖时百鸟闲花，住相未成就是我们要塑造一个佛像啊，我们要塑造一个佛像啊，我们要塑造一个，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成就呢，我现在还没成就呢，我的身在什么地方啊，我现在还没成就呢，我现在还没成佛呢，我应该怎么办呀？别折腾，别造作，你不是想成佛吗？莫造作，别打妄想了。诶，说得好，别打妄想了。但是他确实是没成啊，你要是成了佛呀，他应该就像是大圆镜智一样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啊，没有一切不在镜子里头能现出来，没有一个不能在镜子现出来的呀。但是他现在就是现不了啊，应该现的他现不了啊。
所有的功啊，不应该都是站在那个法身上来说的吗？我认为是这样的，应该是，虽然是这个，我觉得应该是站到那个是佛性法身上来说的。住相未成，生在什么处？就是我没有成这个明心见性一常，这个佛性在哪儿？我觉得这句话我是这么理解。
嗯，对，
老师说。
对了，还是改名了。
嗯，是，你说的这个对，这个是刚才、那个、
老师说你不要想了，说那就是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？说那到底那在什么地方赢的呢？什么地方没有呢？我觉得他应该是
正脉现不现，就是他着急呀、啊，他知道自己还没成就，他着急呀、啊。你知道学佛的就这一个事儿，他着急、
嗯。
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应该现，但是他不现呀、
啊。那是说那在哪影着、啊？在哪影着呢？在哪藏着呢？
对
呀、
啊，从、
啊、
来没隐藏过呀。
啊，对啊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更不懂。
是，嗯，我同意这个，这个就是理解，大家可以有各自的理解，没关系。看这个牛头见四祖吧，牛头没有见四祖，百鸟闲花；牛头见了四祖，百鸟不闲花了。有这样一个公案，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如何，于人为师；见后如何，不于人为师。哎呀，牛头见了四祖，怎么不于人为师了呢？这咋整啊？到底什么于人为师啊？难道见了四祖之后不应该放？的那个放光动地吗？见了四祖不应该大放光彩吗？不应该如是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吗？为什么他说见后不于人师呢？不于人为师呢？这个我觉得可以给钟师兄可能会，不过经常进到我们这里的一般对这个没有疑问，就是那些有为的人，他把佛法想成有为的人，有一个法可弘的，有一个人可度的，有一个众生可度的，就这一类的人，就给他们看见后如何，怎么不于人为师了？没见的时候是什么？于人为师。哇，有个东西啊，有个东西那就可以教人。我们那个时候在论坛上经常的就是大家争着嘚瑟，争着嘚瑟。齐老师有一句话，齐老师就有一句话叫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。
六祖说的那个什么迷失师度，误识自度啊，意思吧。
务实自度，哎呀，务实自度的这个话是对他师父，他师父要度他，他才这么说的。务实拿什么度啊？度什么呀？务实还有个自度啊？务实没不需要度，度啥度啊？这里就是说的这个见后如何？见后无我相无人相，他与谁为师？这以后才可以与人为师。你得见了什么？见了个没有的东西啊？那里不能有东西啊？不能有东西以后才可以与人为师。所以见后如何？不与人为师。禅宗答的都可有意思了，就像是佛说的，文殊菩萨不是说了吗？哎呀，佛不能涅槃呐，你要给我们再转法轮。佛生气了，哎，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？佛没转过法轮，所以头子不与人为师。这个我说的也不一定大家能听懂不能？
老师，我之前的我之前的理解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迷失之度这个不用解释啊，
嗯、
那个误识之度就是说我们明白了那个。见性了以后，那个性就是我们的老师，能不能这么讲？
性是你自己啊，这么讲你同意吧？
嗯、
啊。我再换一个角度，性就是你的老师，你向他学什么？见性的时候是见了个啥？
我之前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说，按照那个性的标准来那看我们的自己的妄念。
你说的有道理，你说的是修行的路。你说的是修行的路，修行的道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咱们禅宗这个地方是说究竟义的。我先问你一句话，你打了心中心打坐打到现在，你得了个啥？你有什么境界？得了个啥？
没得个啥。
哎，对，所以呢，见后如何？见后我也没有什么可教人的。 没得个啥，这里是最珍贵的，就看肯不肯了。如果你肯，那叫肯无相，肯离相；不肯就叫做不肯无相，不肯离相。没得个啥，你也没少啥呀。
是，
千里投师，请示一接。哎呦，我今天腰疼。这头子为什么不接他呀？要接引他呀，接引他呀。头子为什么不接引他？没法接，不对，没法接，没法接，他就不能出来为人，不能出来在那个什么，他就不能出来为人师。他咋不能接？千里投师，他要是没法接啊，他要是没法接，他就不应该就是坐这个道场等着去见人。他就坐在道场里等着呢，这不是人家过来了吗？我千里迢迢过来的，求你接引我。老僧今日腰疼，这不是活泼泼的吗？刚才有一个人说了，腰疼正好接，腰疼正好接，正好打掉他想成道的妄想。你说腰疼就能打掉了？想成道，想成道，那不是想成道，这个本身这不就是道吗？所以说老僧今日腰疼，哎呀，我这么说呀，实在是太那个了，实在是太霍霍头子了，头子不能这么被我霍霍。头子说话特别的直接，他就是这么接引人的。千里投师请示一接，哇，我今天腰疼得很，头子慈悲。千里投师请示一接的这个还有问题没有？没有。你要是问雪峰，千里投师请示一接，雪峰说我现在忙得很，雪峰会这么说。你要是千里投师请示一接到赵州那，赵州说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。赵州说那你吃完了饭洗碗去。行了，这已经到这儿了，我没空搭理你。好好，行，也行。菜头请意，师曰且去，待无人时来。菜头明日似得无人又来，师曰近前来。头近前，师曰折不得举四余人。习静园的花都不是好花，我跟你说，他献花都是菜头来找头子来请教来了。头子说，哎，你今天回去，等到没有人的时候你再来。他就明天第二天等到没有人的时候又来了。头子就说了，往前往前往前。菜头把的往前走，然后师说了，你可不能把这个告诉别人呐，你可千万不要把这告诉别人呐，可千万别把他告诉别人呐。你说说这个头子的嘴多快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呐，完了已经告诉人了。并却咽喉唇吻，请师道。师曰，你只要我道不得，你的咽喉不能动，嘴唇也不能动，这个时候请你说一句，你就是想让我不说呗，你就是不要让我说呗。达摩未来时如何？师曰，变天变地，来后如何？盖覆不得。这个也没啥，达摩没来的时候没少一分，来了之后怎么样？来了之后这个达摩来了也没有盖到什么。别以为达摩来了咋了，达摩来了他也没有盖。这个好玩，七佛是文殊弟子，文殊还有师吗？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种问法挺有意思的。在其他的宗派里面呀，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师的。禅宗厉害，禅宗是七佛，禅宗是文殊菩萨，然后是七佛，七佛里头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下头是迦摄，迦摄是禅宗的初祖，实际上他前面一直折腾到上头，折腾到七佛上面的文殊。七佛是文殊弟子，那么文殊的师父是谁呀？哎呀，你刚才这么说啊，你就委屈了自己了，你光推了别人，你都委屈了自己了，太委屈自己了。你看我的老师是头子，头子的老师是翠微，翠微的翠岩，翠岩的师父是这个谁来着，石头西迁啊，丹霞天然，丹霞天然是石头西迁，石头西迁是六祖，六祖再往前数啊数啊，数到初祖达摩，达摩再往前数，数了28个是迦摄，迦摄再往前数，数到了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再往前数7个，然后再往前数到文殊，文殊的师父是谁？哎呀，你看看你为了推别人，你可把自己委屈坏了，你太委屈自己了，你咋这么委屈你自己呢？啥是师啊？你的老师是郭无面，推屈己推人，你这是骂人，大肆这个爱己骂人。你这就不是推己屈己推人了啊，习静园，你这是爱护你自己，骂人害人，利己损人，你这大肆利己损人。师居头子山30余载，往来几家又献花了。师居头子山30余载，往来激发情意者，常意盈于师，常盈于事，纵以无畏之辩，随问骤答，脆浊同时，威严颇多。今路少分而已，中和中朝寇暴起，天下丧乱，有狂徒持刃问师曰，住此何为？师乃随意说法。徐奎 闻而拜服，脱衣服失之而去。哇，这真的是有的这个狂徒啊，这个暴徒啊，什么什么的，这些人，人家有大臣根器呢。前化四年四月六日，示威及大众请缨，师卫众曰：“四大动作，聚散长城，汝等勿虑，吾自保矣。”言弃家夫而寄。是慈济大师，就是投子在投子里头，在投子山呢住了30多年。然后呢，就是大家都有回复，向他请益的都满屋子都是。投子呢答东西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什么顾忌啊什么的，没有那种磕磕绊绊的。人家一问他，马上就答。碎琢同时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人家碎，他就在那琢，就这样弄，就是害了不少人。其实就是就度了，所谓度了不少人，就是害了不少人，留了一些小的话那个语录，现在就录了这一点儿。曾经呢有那个暴乱，然后呢那个有那个狂徒就上山了，上山拿着刀就问他了，你住到这儿干什么呀？他就是随着他的情况就说法，最后呢让暴徒拜服了，脱了衣服给他，失去了才走啊，才走，这挺不错。后来他就得了病了，为什么害了不少人啊？救了你吗？救了你是吧？害是算什么呢？说你明心见性了是害你不？害了不少人就是渡了不少人。你这延续啊，你这么问就是害我呀。何师兄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醒后空空无大千。大千是大千世界，梦里六趣，这对于这个轮回大苦海有六趣之说，还有大千世界轮回大苦海这个娑婆世界的大千嘛，空大千就是轮回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称呼吧，用大千来代表轮回，六趣也是轮回。梦里头明明有轮回，醒了以后空空的就没有轮回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那个轮回是梦里头的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了吧？醒了哪有轮回？好了，这个完了，我们先回到碧岩路。赵州问投子，大死的人却活的时候怎么样？不许夜行，投名须道，就是这个公案。第一段已经说过了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不许夜行，投名须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咋回事？一个是没有孔的笛子，一个是拍不响的一个鼓。这两个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两个碰到一块了，好听的算是这个，我们上次说过，就是钟子期遇到伯牙了。这是谚主问，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眼呢，这是谚主问，也叫心行问。投子跟赵州啊，他们两个的层次不同。投子是南曲，投子是丹霞下面的，丹霞翠岩。是这边的，赵州是南泉普让那边，南泉普院那边的，他们两个层次不同，但是他们两个特别的相投啊，机锋特别的相投，这是这一个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，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宴相待，自过蒸饼于赵州，州不管，投子令行者过壶饼于赵州，州礼行者三拜，且道他意是如何，看他近视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为人。有僧问如何是道，答曰道；如何是佛，答云佛。又问金锁未开是如何开，金漆未明是如何，没这个音响明后如何，各自知识。投子平生问答总是如此，看赵州问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，他便说不许夜行，投名须道，时下如饥火时似闪电光，还是他向上人使得。投子有一天呢，他请客，请赵州来吃饭呢，来喝茶呢，然后呢投子啊就把那个蒸饼给赵州，赵州不搭理他，这投子啊可缺德呀，赵州不搭理他，如果我们就尬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投子说我总会有办法让你接的。怎么让你接呢？让另外一个旁边的一个人，路过的一个人，行者，就是旁边的人吧，旁边的人一个行者，就是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一个行者来行脚的或者什么的，让那个人给胡饼了。赵州赶快给那个人礼三拜，谢谢你，我谢谢你胡饼，我谢谢你给我胡饼，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你看这投子是什么意，赵投子是什么意啊？所以说啊，看他尽是向上提此本分事为人，就投子很，就是投子的，他是以本分事接人的，本分事接人。这个里面赵州也有意思，投子给他不管，为什么旁边的一个人给他赶快给他礼拜呢？这就像是啥呀，这就像是这个佛的方便说有这么说，先开始念佛吧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好好念佛，好好念佛，到后面你还拽着这个佛，扒着这个佛，那就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刚才投子说的了，还有这个在呀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这个意思。 赵州根本都不搭理投资。等来了一个，赵州自己也说过啊，一等人缠床上结，三等人，三班人这个山门外结。赵王什么什么，赵王跟燕王去见赵州了，赵州躺在缠床上不起来嘛。后来他们的那个下面的将军不愿意了，来找赵州。哎呀，对我们那些对我们的大王这么不礼敬，很生气，提着刀来见赵州。赵州一听，呲儿一下子起床了，跑到山门外去迎接。人家说你对那将军怎么那么迎接啊？这赵州就说了：一等人缠床上结，三班人缠门外结，山门外结。所以头子也有辙呀、啊，头子有辙啊。头子说：有时候可客气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些人你跟他客气了，还能结个缘，大家还能够有相同话说。你上来就打，上来就棒。他还不适合，还不适合。一般现在说话比较直的时候，可能是打气的时候会多一点。嗯，如果是就是这个就是了解心中心啊，就这一类的这种的详细的答疑，一般来说还是客气，还是客气一些，客气的多一些。是的，我自己也觉得是客气的多了。我跟你也客气，有僧人问他如何是道，他就说道；如何是佛，这就是佛。今所未开是开，他的答语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简单。头子的生平答话就是这样，他不跟你绕弯弯，不跟你说那些。所以赵州就问他大死的人却活是如何，大死他就说了不许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还得到。就这个就是可直接啊，可给你烘托了，直下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就这么俊杰。像这样能回答的还是他向上，还是他的就是说的是作家手段才行。大死的人都没有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长短，到这里只那么修去。古人未知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清吉林是好手，也去透得过那边使得。虽然如是，如今人到这般田地早是难得，或若有依倚有解会，则没交涉。折和尚未知见不境界，五祖先师未知命根不断，虚是大死一番却活使得。这个地方啊都是赞这个大死的人如何得活的，这个不是赞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是赞那个先死，你不死尽能行啊。这是说的是死的这个事儿，怎么死，你不死你根本就活不了，你必须得大死。但是怎么能够死，不可以有佛法，不可以有道理的痕迹啊，不可以有道理的痕迹。我给你举一个什么叫做道理的痕迹。刚才雪峰，人家问雪峰，不是人家跟雪峰说了吗，就是往这个地方去，他说东边啊西边啊，人家说是这个，他就说三世诸佛就在离许，他就说还有一个不在离许的，这就是道理的痕迹玄妙，还有一点点够不着，还有一点点的微妙的东西你没达到，还有一点点的神秘神奇。我得了什么失了什么，打了多少座得了什么失了什么，所以你打心中心你得不着啥。是非长短，你到这里都得在这儿修。古人未知平地上死人无数，就是在这个平地这个地方上就得在这儿死人无数，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东西，你非要要一个东西你就死在这儿了，你就死在这儿了。不管人家怎么跟你说佛法，不管人家怎么跟你说道理，不管人家怎么跟你说玄妙，说得失，说是非，说长短，你都不受他忽悠，这就叫过得荆棘林是好手。平地上死人无数，就这个地方没有东西，就大家都死在这儿了，都想在这里讨佛法讨道理讨玄妙讨得失。过得荆棘林是好手，不管人家再怎么给你嘚瑟这些，你也不上他的当。所以这种呢就要是有眼啊，要是作家使得，这就叫也是透得过那边使得。虽然如此啊，能够大死的这是难得的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想要死啊，就是不可以有依靠，不可以有一个理解。有一个理解就没有相关了。折和尚，这个折和尚应该是指的是大尾木折吧，大尾木折也是翠岩下面的，跟猴子他们两个是师兄弟。折和尚未知见不境界，就是你的见解啊，你的见解这个地方啊还不干净，还有一点点见解的痕迹，还有一点点道理的痕迹，你还有一点点的心里头还有一个道理，还有一个依处，还有一个依托，这个都叫做见不境界。我觉得这个见不境界说的特别好。五祖先师说命根不断，命根不断就是你那根本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固执的那个东西还没断，不利落，还不到不利落，还不是说的是不利落，不利落说的是你可能有一点入处，但是你的拖泥带水。这个地方说你心里头得干净啊，心里头不干净，心里头还有一点点道理的痕迹，还有一点点得失的痕迹，那你就还没死呢。他说的是这个没死。